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六章。我想在看以斯拉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蛮深的感触，跟大家先讲一下。就说当先知哈该跟这个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神借着他们，在从前的王已经下命令不准他们建造圣殿的这一段最后的期间，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以后，他们到底是先恢复建造神的殿，还是等到申诉？他们有这个胆量去申诉，想要继续盖圣殿，结果得着王的命令在先，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我觉得这个次序非常重要。这个是一般不是世界上的原则，这乃是神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就是说我们愿意先恢复神的工作，你慢慢会发现，哎，后面也有一些东西其实神掌权，神让一些事情怎么样呢，可以扭转。他们只是要很把，就心中有一个感动，把那个感动很真实的去做。就是怎么讲这个话，意思就是说，就今天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或者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我们觉得这是个感动，但是我们常常这个感动不先去遵行，这个感动我们不先去照着做，我们还要等一个客观的环境，世界上面的环境成就了以后怎么样呢，哎，这个我们才觉得说有了印证，我们才去做。就这也是一个解释，没有什么对跟错。但是我在这边要特别交通一点，就是我看见这边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是以神的百姓，他们听见了先知，神借着先知说的话，他们就动手恢复，开始去建殿。建殿以后，在昨天我们看见建殿以后怎么呢，就有人来问他们说，谁给你们下的命令？因为从前不是王下了命令禁止不准你们盖吗？谁又下了命令准你们盖这个殿呢？有没有？他们是先开始听见了神的话，他们就照着去行，然后照去行怎么样，一定会有难处。为什么呢？因为从前是下命令不准他们建的嘛，他们怎么可以违反王的命令呢？但是他们听见了神的话，他们听见了先知，神借着先知说的话，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比世上的君王更大，然后怎么样呢，好，他们就去建。建的时候怎么样呢，世界上的法律，世界上的君王，世界上的权柄，或者有的时候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的宗教上面的地位权柄，都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决定。好，只要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愿意去行的时候，别人一定会来执行。不是叫你不做，你为什么还要做呢？你只要诚诚实实、真真实实的把你为什么要做去跟他讲，你慢慢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行政命令可以改变。有一天你会发现说，从前是下命令反对的，现在可能他又会赞成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今天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接触到的人，很少有人真正按照他听见了神的话，或者他里面有一个感动，就像保罗讲的，我以为我是被圣灵感动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以为，我们觉得是被圣灵感动了，到最后为什么不能够到最后去求证是不是神的感动呢？因为我们根本不去做，我们还要等一个世界上的一种现象，一个 sign 跑出来。今天很有意思的，今天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呢，听别人举例，听别举例讲这样，好，就是说听别人讲说，这个明年我不接任何的服事了，举例讲，我们耳朵里听到这句话了，但是呢，在我们心里面明明有一个感动，有个什么感动呢？有个感动觉得说，神好像真的要用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你有这个感动，你不要被人的话，或者哪怕是他自己讲的话，你不要被他的话限制住嘛。他可能今天这样讲，明天可能改变了， 他可能正在这个怎么样一个情况，此一时彼一时呢，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心里面有一个深很清楚的感动，但是因为耳朵里面听到人的话，结果怎么样呢？该去邀约，该去这个交通的这个行动都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呢？是不顺服心里面神给的感动，而相信了我们耳朵听见他的话。假如以色列百姓啊，不把神的话去回应，他一直把那个君王的命令摆在那个地方的话呢，不晓得有没有下面的这些事情发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生活的里面，今天你在你侍奉的里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事情，心里面的感动非常的强烈，因为听到世界上的声音，自己的以为别人的讲法，结果怎么样呢？把心里面一个真的很清楚是一个感动的，是不是啊？结果就停下来没有做，那就不像昨天跟今天我们记载的这一段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他被掳归回百姓所做的。是不是这样？人都会有软弱，从前很清楚，他们听到了这个王的命令，他们回耶路撒冷开始干，结果有人跟他们捣蛋，是不是啊？说了背后说了一些中伤的话，以后怎么样呢？差点没有说出来，将来这些人要造反的，暗示说这些人是个造反的，是个背叛的民族啊！至少明处是讲说，以后他们强了以后不会给你这个交税上贡，对不对？哦，搞到最后怎么样呢？哎，不是下命令的那个王怎么样呢？听听有道理啊，对不对？人嘛，是人嘛，一般的人嘛，还不是就耳朵听听，看报治国是吧？耳朵听听，收集一些情报，在那边治理教会，是不是这样？就说哦，还有一个是真实的是，人真的听到了，我为什么要回来？我为什么要盖这个圣殿？我会回来，因为我有心要替这个神把这个圣殿盖起来。那么我为什么可以回来呢？因为是波斯王古列下的招，让我们回来来盖这个殿。这是一个没有什么羞耻，这也没有一个对跟错，不因为说你地位高，对不对？等到我真的再开始盖的时候，你有意见的时候没有关系，我把我为什么会回来盖这个殿，是谁要我回来盖这个殿，我就跟你分享交通嘛。我真诚跟你分享交通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看见下面今天第六章的结果就出来了。没有第五章坦诚真实的交通，会不会有第六章的结果？真的我不敢讲。他们没有这样一个心，先起来建造，表面上看起来是违背了王的命令，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坐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到最后发现他还支持。其实在我到泰国来侍奉的时候，我有一个经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到泰国北部的时候，泰国北部也有一些同工，也有同工会啊什么，想要做任何的事情啊，写信到区会去，对不对？因为区会跟了又远，是吧？或许对于这些年轻的传道人想做的事情呢，这个也不是很认识，而且每一次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样呢？就是要花一笔预算，就是我们要做这个事了，区会你要给我们多少钱？举例来讲，区会在曼谷，这个怎么来确定这件事情该做不该做呢？是不是？他们只有一个说，那么假如你们正要做什么呢？希望你们明年度的时候先提列预算，是不是？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的预算已经没有这笔钱了，所以你们要申请钱来做这件事嘛？对不起，我们今年预算没有。举例来讲，这也是个行政命令嘛。到了泰国北部又怎么了？大家很有感动做的事情，结果就没有做，而且没有做怎么样呢？没有做以后还讲出很多的话，你看这是神的工作，他们区会居然不同意，是吧？他们还说是爱主的信主的话，七七八八讲了很多的话。我到了泰国以后，我就慢慢的跟这些年轻人交通，年轻传人交通，我说区会没有说不同意你做这件事，区会的意思只是说你做这件事情要的钱。区会是什么？区会还不是各个教会的代表组成，一个月开一次会，对不对？你要钱，那么这个钱谁拿来？他只跟你说没有这个预算，你不要觉得说他反对你做这件事情。假如你真的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你真的有心去做这件事情，你是觉得这是神要你去做这件事情， 钱会缺少吗？我说年轻人，我们要凭着信心往前走一步，既然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做做看，看看需不需要那么多钱，真正需要钱的时候看会不会缺少钱。他们听听也有道理，以后怎么样，以后就开始做，做做做到最后怎么样呢？做到最后机会都来支持嘛。今天我们常常一件事情做跟不做，不是决定在神给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引导跟感动，我们决定在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耳朵里面所听见别人怎么讲的，是不是？我们头脑里想世界上的人是怎么想的啊？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今天弟兄姊妹，真的，假如你里举例来讲，你里面有一种充满了一个心情要赞美神的，你在聚会的里面赞美神，可能别人有个命令说不可以这样，没有不可以这样，怎么样呢？你也可以，到时候别人会来说你怎么还这样想了，不可以这样，你就说哎呀，我心里面感动的是什么，我怎么不是讲一套别的教会这么做，别的团体这么做，你要讲说我心里面神感动，我是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你讲了以后说不定情况会改变。为什么呢？有些人没有看见他在反对嘛，等到你把你真实的看见，真实的委身，真实对神的那颗心好好的真诚的分享交通，有把事实分享交通以后，说不定还改变那个人的心吗？让他也能够有同样这样一种敬拜的心吗？是不是这样？就说今天我觉得今天有somehow，今天有一个什么东西挡在人跟人中间，让人怕讲真话，让人怕把从主那边所领受来的变成一个做法，很真实的把它表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反对，因为别人不同意，因为别人看法不一样，怕吵闹，怕什么。今天我这样做不是要跟谁吵，哎，我今天这样做是要表达我对神的心，是不是这样？这一个次序非常的关键。假如说你真的做了不是出于神的，接下来有很多事情也不发生，那你就知道了，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想法，不要凌驾于众人之上，你个人的想法，不要个性强大的地方，就是你想的就对，要大家都跟着你的去做，没有必要。假如真是出于神的，你会发现你做了以后就有人跟，就很简单嘛，慢慢也没有什么争吵，很自然的，神在我们中间没有的一个心意被恢复了，在我们中间没有的一个神的这个旨意，在我们中间有一群人开始补上了，是不是这样？今天只要我们承认我们在侍奉追求各方面生活生命各方面还不够完全，那么怎么办呢？有人被神感动引导，他开始做一件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他在那边分享一个我们从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增加了神的功夫在我们的中间，对不对？别人不了解，刚开始可以反对，反对到最后发现，对啊，他也不来在我们中间来争权夺利，他也不在我们中间说是怎么好像这个标新立异，他在这边只是表达他对神的这一份的领受，别人听，哎，对啊，好啊，可能大家觉得这真的是神的时候，他也能够往前走嘛。弟兄姊妹是吗？你好好想想。好，等到第六章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个真实的交通，这一个不是因为耳朵听了王的命令就停，其实他听了王的命令，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有人写信，王，你下了这个命令，我要告诉你，我们不是要违背你什么，我们是因为你从前的那个王下命令叫我们回来盖的。假如以色列人有这个刚子，以色列有这个胆，以色列有真真实实的那个坚定的心，是不是？其实不需要拖了那么长的时间，也不需要马上停工，其实他们可以，他们有一点点信心，有一点点胆识，他们怎么样，其实他们可以把在第五章他们讲的话，在第四章人家下命令不给他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这个话写信什么东西去的。那今天人很可惜，人怎么样，人不该讲的话固然不应该讲，该讲的话不讲也耽延神的工作。我再说一次，固然不该讲的话你不要讲，但是反过来讲，该讲的话不讲也耽延神的心意的完成。哎呀，没有想到第六章美好的结果出来了。什么叫美好的结果出来了呢？ 因为这个河西总督居然说没有拦阻他们这个好像违反王的命令，在那边又开始盖圣殿。他还写了封信说，他们跟我讲说是从前的王下命令的，是不是请王查一查看有没有这样的事。结果没想到这个王也够谦卑的哈，谁能够死亡谦卑啊？我就想起圣经里面一句话，君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是随着耶和华的意思而流转。到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就有意念，撒我一查他不要我做糊涂事情了。假如他们盖这个殿正是我从前的这个先王所下的招让他们去做的，那不是我打我先人的耳光了吗？对不对哈？果然他去查查查查，好不容易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查到了这样一个古列王下的招，奇不奇妙啊？王说还要我去查从前的招，难道我的命令比从前的王的命令要来的这个不值钱吗？对不对？当一个人肉体个性强的时候，是从前的王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对不对？这个今天我们有很多经当弟兄姊妹说从前的长老怎么说，从前的牧师怎么说，今天是我做主任牧师，你跟我讲从前的牧师有什么意思？但是很稀奇的，跟这个君王他居然会那么的谦卑，总督河西总督跟他这样讲，他真的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到处去找，果然在一个地方找到了这个招数。不但找到招数，他看见说，犹大人没有说谎，真的是那么一件事情。以后怎么样呢？他颁布了另外一道这个王的这个命令，怎么样呢？不但要帮助他们不但让人要离开他们，不能够阻拦他们，而且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帮助他们怎么样呢？把这个圣殿盖起来。不但帮助他们把圣殿盖起来，而且当圣殿盖好以后，献祭的牛羊也要供应他们。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哈。但是我也不说犹大人后来献的祭的牛羊是不是都是河西总督就是办理了王的命令，他们献祭的时候这些牛啊羊啊通通都是这个外邦君王啊是供给他们来献祭用的，我不敢讲。至少我知道说有这么一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假如我今天这样说，当一个人有心真正要开始做神心意里面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外邦人会起来心甘情愿的帮助他？有没有啊？我生命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到山区里面去传道的时候，你知道没有水没有电，每一次要聚会要打那个气灯，那个气灯有的时候又会坏要修啊，很麻烦的，非常非常麻烦。等到礼拜堂在盖礼拜堂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礼拜堂那么大，你要挂气灯也那么难挂，我那时候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呢买一个小型的发电机，拉几根灯棒呢，在那个地方可以这个给它亮点，不需要那么麻烦。聚会可以方便，没有想到我交通下以后怎么样呢？那时候差派我们出来的这个主持就说，山上嘛就用山上的东西，不需要买发电机。这个写一封信说，你懂这些机器的问题吗？假如不懂的话，万一机器坏掉了干什么？怎么面对？山上人用什么就用什么。很可惜，山上人没有盖那么大的礼拜堂，没有这么大的房子的，是不是啊？没想到。后来我这样，假如这是神喜悦的话呢，这个我只是分享，我没有申请，我也没有要求。到最后怎么样，有一个人跑来看我们的时候，他看我们说，哎，这个我有感动，奉献给你们一台发电机，这个是神的事，你都不消极，会有人来帮忙的，是不是这样？从后来也是嘛，你说村民没有生活，没有干什么，我们要办一点点的这个农场，让他们生活上面有帮助，有什么东西。我们只传福音，关于这些这个社会福音帮助人的事情我们不做的。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奇怪，有两个泰国皇家，一个畜牧一个农业的鼎鼎大名的人，他们有没有信主我不敢讲。他们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到最后居然会愿意来帮助我们呢。我在事奉里面经历，你不是要去跟什么机构组织申请钱来做事， 你心里有感动，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连外邦人都要拿钱来支持你。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给我想起我在侍奉里面的光景。100万、200万，不是拆开我们的这个支持的，是什么呢？但是在当地，我再说，我没有任何的，你们听我分享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批判对错。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当地，我感受了当地的感受，我觉得神的心意在这里，透过我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当地，神要用我，神把当地人的感动，对不对？我能够感受得到。远在后面，在台湾的他们这些同工们、弟兄姊妹们，他没有办法感受到这边弟兄姊妹真实的需要，神也不可能把这个感动给他们，你同意吗？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是一个组织里面的领导，举例来讲，你没有去牧养弟兄姊妹，神不会把那个牧弟兄姊妹的需要、灵里面需要给你有很深的感触。但你真正在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神会把那个对羊群的那一份的东西会给你，是不是？这个假如很可惜，组织决定事情的话呢，是那些有地位的人，那些地位的人倒是不牧养的，结果你把羊群的需要讲了个半天，不准，不可以，要按照我的做，那你怎么办呢？你按照神的感动做，我告诉你，到有一天不信主人都来支持你，那个王都来支持你，你做了好，做了对。弟兄姊妹，我讲这句话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但是我在这里看见历史里面也有这样的事，当人开始听到先知的话，开始做神心意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连外邦的君王在世界上来看，可以说他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又不是信主的顶头上司，居然瞎招，要拦阻他们的人远离他们，不可以拦阻他们来盖这个殿，而且要把他们所需要的要给他们，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殿盖起来以后，献祭的牛羊都要提供给他们。弟兄姊妹，你能相信吗？我们有过这样对神的心智，经历过这样的事实吗？弟兄姊妹，我经历过。拆派你的组织不支持你，不信耶稣人都支持你，因为这是神所要做的事。等到你尝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你是要靠组织机构，你还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弟兄姊妹，你真的好去思想。而今天有这么美好的一幅图画，结果怎么样呢？圣殿盖好了，他们在那边献祭，他们献祭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让祭司立位人通通都能够自洁。圣经里讲到一句话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呢？圣经里讲到一句话说，没有一个不洁净的人，无一人不洁净。你看他们盖好了这个圣殿以后，他们就开始献祭，献祭就是要让神遮盖他们的过错。祭司利未人里面讲说，没有一个人是不洁净的，然后他们宰月节的羊羔，让人分享神的救恩，让人分享神的爱。弟兄姊妹，今天圣殿盖好了，不是让我们有了成就感，不是让我们盖教堂的人有成就感，其实真正来讲，一个圣殿盖好的时候怎么样？因为借着献祭让神的心得着了安慰跟满足，让人得着了益处。今天我在讲啊，圣殿就好像今天的教堂，盖好教堂不是目的，盖好教堂，这个教堂里面有没有人愿意在那边献祭，让我们的过犯被涂抹，让我们的软弱得遮盖其过，赦免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然后怎么样呢？神的心，因为他百姓们愿意自洁，借着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献上的羔羊，成为我们的义。结果怎么样呢？神的心得满足，人得着神的恩典。假如教堂不，假如一个圣殿没有这样的作用，你把圣殿盖起来，到有一天这个圣殿还是要拆毁的。今天你把这个教堂盖起来，有一天这教堂还是要卖掉的。问题不是这个圣殿，也不是这个教堂，问题什么呢？问题是我们以色列百姓在圣殿里面做什么？重点是今天不是个教堂，今天是在教堂里面的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彼此相爱吗？互相认罪吗？彼此扶持吗？彼此饶恕吗？彼此配搭吗？真的求主 让我们有一个看见，盖圣殿这么难，盖完圣殿以后难道就容易吗？其实让我们看见的，其实神的心一直在那里，神的心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神的心意也并不是那么的难寻，哦，就是难是难在我们不愿意去回应神的心。我们眼睛看世界上的权利，我们耳朵听人的话，到最后神的心意我们该做的该说的时候也不说，不该说的时候乱说，搞到最后怎么样呢？神的心也没有办法得着安息跟满意，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办法得着属天的祝福。求主施恩怜悯可怜我们，真的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真的愿意跨前向前跨一步，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我们就愿意往前跨一步，我们才会看见以后神的一切的作为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